大家好，我是沈潘，欢迎来到厘米创美。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一起啊给大家探讨一下啊一个话题，就是商家是用什么策略来定价销售的啊。我们知道这个 iPhone X 啊，那个发布有一段时间了啊。那么这两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手机的讨论啊，除了一些特性之外啊，说的最多呢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啊，就是8399这样一个起价。那么这个价格它是不是合理呢？我相信啊，不同的人呢会有不同的回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商家是如何玩转价格游戏的。那很多人对价格呢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误解，就是价格呢它必须由成本来决定。也就是通常呢我们会看一下这个商品它本身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需要什么样的成本，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运营费用啊等等其他的，哎，把这个成本算出来，然后再留出一些利润来，最后呢来确定它的价格。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是因为这样呢符合我们的一种线性思维。那么一件东西它通过了劳动被创造出来，它应该卖多少钱，当然是应该由它制造的这个成本所决定的。但是事实上呢，哎，并不完全是这样。哎，我们来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小张呢开发了一套写作的这个实战的课程。那么有一位高管呢小王，他非常想学。于是呢他报价10000块钱。那么小张觉得这个价格很合适，于是呢就教他。那么这个交易呢也就完成了。那这里呢，成本是什么呢？严格来说这就是小张的一些时间成本。那么其实很多互联网产品啊也是这样的情况啊。这时候呢，如果我们把消费者换成另外一个顾客啊，他忙着经营公司，那么他也需要学习写作，但是呢他只想出4000块钱来买这套教程。那么同样的一门课程，你看没有任何的变化，为什么会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价格呢？这里面的差距呢就是在于这门课程对于两个人的效用是不同的。那么在前面啊，这个高管小王认为啊，他学这套课程呢能够创造出来超过10000的这个收益啊，他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那对后一个顾客呢，他觉得这套课程能够给他创造的价值呢，哎，也就是4000块钱左右，所以呢他只愿意付这么多钱来购买。你看这个定价的本质呢是以消费者为导向，也就是说消费者认为这个产品值多少钱，他愿意掏多少钱，那么企业呢就会卖多少钱。那么我们都知道啊，企业呢总是逐利的。从理论上来讲呢，企业最好的定价策略是什么？就是按照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把产品卖给他们，对吧？要创造最大的利润嘛。那么这种从消费者的需求来定价呢，这就叫做消费者认知价值，这才是决定价格的基本因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其他定价的基本逻辑。那首先呢最最基本的呢就是成本定价法。那假设有一家公司生产了一种超萌的机器猫，那么有100个家庭愿意购买。那么不考虑任何现实因素，它最理想的情况是什么呢？当然是按照每个家庭愿意出的最高价格把机器猫分别卖给他们。那么这就叫做一级价格歧视。你想啊，这是不是所有企业都梦寐以求的这个终极梦想啊？可以把价格卖得更高嘛，对吧？但是在现实中呢，我们要这样做到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在 B2C 的这个市场上，消费者呢数量极其庞大，那么一家企业不可能去接触到每一个消费者啊，不能跟每一个人商量，你到底要花多少钱买我的东西，对吧？所以呢企业呢只能按照一个统一的公开价格来降低这个交易的成本啊，促使交易达成。那么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消费者呢五花八门，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到最低价格呢差异也非常大。那么把这个线啊画在哪里呢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那么这就要思考了。你画高了，单价很高，那么愿意支付这个价格的消费者呢就会很少。那画的太低呢，消费者倒是多了，但是呢这个价格可能你不划算，那个不能覆盖这个成本，那么利润就会降低。那么从一定的定价的技巧和本质上呢，都是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最常用的也是最基本的定价方法呢，就叫做成本定价法，也就算出一个总的成本来，再加上一定的利润作为定价。那为什么企业会这样做呢？因为是在不了解消费者意愿价格的情况下，最为稳妥和保守的一种做法。那么当我们不知道消费者愿意出多少，那么我们就慢慢来啊，先从最低的价格开始扩大市场，后面再说，这就是一种划线的方法。 也是最常见最传统的做法。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刚刚的例子啊，如果这家公司的市场经过了复杂的分析，得出了这条线应该画在100块钱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那么这时候呢，哎，这个公司的高管呢可能就不满意了啊，这样呢我们赚不了多少钱啊，能不能再给点力，把所有消费者愿意支付的这个意愿全部提高呢？啊，于是呢市场部呢啊，你看头上就滴了三滴汗，对吧？加班开会讨论策略，那最简单的策略是什么呢？那就是推成本啊，把成本推高啊。在这个阶段呢，属于品牌的导入期，品牌呢还没有被消费者充分的认知和接受。大家最常干的呢就是打广告，声称自己用了多么高端的科技，在研发上投入多少钱，达到了国际级的什么什么样的顶尖水平等等等等。那这些做法的目的呢，都在于推高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成本认知。那为什么定价跟成本无关，当然依然需要去推高成本呢？哎，是因为大众消费者他不想这样，大家的常识依然是这个东西成本这么高，那一定厉害了，那我就多掏点钱吧。啊，那么成本里面啊，除了我们制造这个机器猫的这个硬件以外，它还包括哪些呢？还包括研发、人力、专利、管理、仓储、运输、广告、市场费用等等。那么这些成本能不能量化呢？说起来其实也是可以，但是肯定没有公司愿意去这样去量化，并且把这个量化的结果告诉消费者，对吧？那么利润构成那不就一目了然了？那所以商家呢是不会愿意把自己到底赚了多少钱告诉消费者啊，所以呢只能是推高成本啊，让你感觉哎这个产品成本高啊，所以呢它的总价应该会高一些。好，那么第二种常见的定价方法呢就叫做差异定价法啊。那么就拿苹果手机来说啊，它也用过这样的方法。苹果在出苹果6和苹果7的时候啊，那么出过一款土豪金颜色的手机啊，大家还记得吗？啊，那个款式呢除了颜色之外，其实和其他的手机性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就要贵几百块。这就是做成了差异化，而这个差异化的目的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混淆消费者对价格的真实感知。你想啊，一模一样的产品，消费者肯定是选一便宜的呀，但是稍微做一下改变，那么再给消费者一个充分的理由，那么就可以鼓动消费者去购买。那有的时候呢，产品做出这个改变呢可能是非常的细微，甚至有的时候不一定会提高消费者的效用，但是呢这也足够了，因为媒体会告诉消费者这个改变是多么多么的特别，十分有特殊的意义等等。比如这个土豪金的手机啊，那么有一部分消费者呢就觉得哎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哎这个量呢又不是很大，所以呢他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哎就为了这么简简单单只不过一个颜色的不同就要多花几百块钱。商家和企业呢还有一种常见的定价方法，就叫做市场渗透定价法。就是先用一个低价打入市场，占领了大量的消费者以后呢再慢慢的提高价格。那么这种策略呢属于破坏性的定价方法啊，虽然很有效啊，但是影响也会很大，那么它会拉低整个行业的利润水平啊。那么我们比如说啊小米啊，那么小米做智能手机的时候啊就是用的这个策略，别人家的智能手机都是3000起步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哎，所有做智能手机的人呢就觉得哎这个利润还是不错的。但是雷军呢一杀入这个行业，就把智能手机的定价呢定到了3000以内，很快呢就收到了一大波的消费者。但是这就给中国的整个智能手机行业呢带来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影响，那么高价的智能手机呢就很难卖出去了。应该说小米啊抢占了很大的一波消费者，一波用户群啊，但是呢同时也给他自己带来另外一个限制，就是小米要转型做高端手机，要把价格定得更高也很难了。那么这就是市场渗透价格带来的影响，当消费者习惯你的低价以后，那么你再推出高价的产品呢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你在品牌的调性上已经被确定下来了。所以呢这种价格策略呢它也是有利有弊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一种常见的定价方法啊，我们把它叫做减脂定价法啊，脂呢就脂肪的脂，就是减脂减肥。那和我们刚才介绍的市场渗透定价法呢刚好相反，就是先来做高的定价，然后呢再降价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那么这种定价方法呢，在高科技产品的这些行业就比较突出。你比如说某款手机，那么刚出来的时候呢，定价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就算是高的价格那么依然会有粉丝会去买，会去尝鲜。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手机就会降价那么降个几百块钱，那么其他的一些用户呢也会跟进来考虑买这款手机。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一些高技术行业笔记本电脑照相机手机等等，还有呢就像比如像汽车对吧，出来的时候呢都是比较贵的，然后慢慢的就会依次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会降价。那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消费者的支付意愿。那么利用这种支付意愿呢，在产品一进入市场的时候呢，先定一个高价，吸引那些愿意高价支付意愿的消费者。通常呢这些都是品牌的死忠粉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再逐步的降价，来吸引那些愿意低支付意愿的普通消费者。那么这样呢，企业就可以尽可能多的赚取收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几种定价的策略那么总结起来说呢，无外乎就是这一点这个社会为我们构建的最大陷阱，就是让我们觉得通过消费我们就能够得到一切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定价策略呢，在你思考产品要投放市场的时候该怎么定价，给你提供一些视角和思路，给你一些启发。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李米创美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交流讨论。好的，我们下次再见。